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你看到这里也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其余的仇敌，这些仇敌从以前攻击到现在都没有停止，主啊，消灭这些仇敌吧，主啊，把魔鬼从这世上消灭吧。或者我们常常问的，哎呀，主怎么不把魔鬼消灭呢？那答案就是，主已经做这个工作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是败坏掌死权的，神的儿子显出来就是要消灭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约翰一书的话。魔鬼和罪恶被消灭，神已经做这个事，在十字架上做了，但这件事情做的果效要完全彰显出来，那要到主的再来。而在今天，神没有立时消除罪恶，没有立时让这个罪恶魔鬼没有立时消除，我想都是对我们有益处，因为这些魔鬼在残余势力中所做的攻击打击，会叫我们继续的更多的去依靠上帝，否则我们总会自大自义哈。好，现在我们看到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善哈，还有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他们就来做了另外一件破坏的工作。他们很聪明，不过在讲另外一个破坏工作之前呢，我也请各位注意一下，他说我已经修完了城墙，然后说我还没有安门扇。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尼希米太狂妄了？他应该说仇敌啊，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那时我们还没有安门扇。尼希米应该说我们，他怎么能说我嘞？嚯，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大名独享啊，而且好像变成他了。各位，我想哈，我希望我们不会觉得不公平，我觉得非常公平。第一个，上帝绝对是纪念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啊，但是神的确非常看重一个任何一个团体的领导者，那个领导者呢，常常就等于代表了整个的团体。当在这里说是我哈，我修完我没有安，为什么讲我？下面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攻击这个我，就是尼希米。如果说我们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攻击这所有的，所以他强调是在攻击我。那实际上也是，我再一次说，我并不赞成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群众在写的，这个世界是功劳是大家的，是大家的。但我觉得哈，我是同意这个英国人那个 Thomas Carlyle， 就是人类历史是英雄的历史，神使用这些英雄豪杰来做事。我是真的这样觉得，我真的这样相信。外邦的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在以色列历史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摩西，以色列人就出不了埃及；如果没有约书亚，他们就进不了迦南地；如果没有约瑟，雅各全家就会饿死；如果没有大卫，以色列人就会被非利士人欺负；如果没有所罗门，圣殿就建不成。对，大家是都神都会纪念，可是神要我们知道，神的确是使用一些领袖，甚至领袖就代表了所有的，代表了这些人。我是觉得群众是乌合之众，虽然也不能没有啊，尤其在一个好领袖带领下，可以是非常美好的一群，整个教会就是这样，是美好的一群，不可以有缺少的，一个都不可以。99、100只羊失去了一只，那就算一只也要找回来，是都是上帝的恩典。可是的确也是上帝使用的这个人，而你也不要觉得 这很不公平哈。我们常常是有嫉妒的心，一听到这些英雄人物，我们就很多的嫉妒，这是不需要的。神既给他这样的恩典，相对的说，神在他身上也有更重的要求。所以其实高处不胜寒，不要觉得说，哦，做英雄好爽哦。爽是爽，你看看尼西米，也是更辛苦啊。我们就是很感谢主，安于神给我们的环境，神要我们升就升，神要我们降就降哈。在这里，尼西米是说，他们听见我，因为没有尼西米，的确这个城墙根本都不能修成。工作一直在进行，仇敌就是越来越火大，然后看到说，哇，城墙已经完了，而且这个城墙修得很好，没有破裂的地方，不是偷工减料的。那么用攻击和威吓的方式不行呢，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哈，是要暗算尼西米。我们看第二节，六章二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乡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那像 Klein 也是说，哎呀，尼西米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我觉得，哎呀，真是不稀奇，亏 Klein 自认为自己那么聪明。就是一方面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另外一方面，如果参巴拉和基善从一开始就不善，你这么久你早就知道，当他们有所要求的时候，在一个乡村聚会，当然可能是一个攻击啊。想也想得到，不必有多聪明的事了。那么多聪明的人了哈。那我们相会啊，我们来谈一谈。啊，也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跟仇敌谈话，这也不一定。那么我们也许也跟仇敌谈，跟敌人谈，我们希望在谈话中尽量减少冲突，这个我们基督徒也要做的。但是呢，还是一个人亲近上帝人，他有一个清楚的头脑，知道他该谈到什么地步，让步到什么地步，这都是每个人从神那里需要有的领受哈。他根本不去。第三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如果尼西米去了，那么他可能就死了，因为他们要害他。他如果死了，或者只是去没有死，也会耽误城墙的建造的工程。因为他实在是聪明的人。我也不是说啊，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不放下手边的工作，有的时候也许需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事实上，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不是就放掉下手边的工作，就去照顾那个受伤的人吗？是。我们不是死板的在跟随，我们要灵活一点。但是在这里，我们和在很多时候，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在雅各书里也讲到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们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哈。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什么喜悦哈。那个，这是雅各书一章六节，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然后心怀恶意的，在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我也再一次说，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改我们的计划，不但是可以改，有的时候是应当要改。有的时候今年神叫我们的预算是什么，然后在这个预算当中，诶，我们没有想到突然出了一件什么事，我们需要追加一些预算，做一些东西，有这可能。那么同样的，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像世人一样，当我们把这个事情今年的到了年底的时候，预算还剩很多，那什么拼命花，不花了明年没这个预算了。我当然就做事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些规矩在做，但是这些也不是死板的。我们可以追加，我们可以减少，就是我们可以改变。 但是有些事绝对不能改的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这不能改的，这不能商量的。那么耶稣基督是独一救主，不能商量，不能改，神给我们的意向和负担，当然如果就永恒来讲，我们是信靠耶稣，这是我们的意向，这是不能改的，那不要改。神现在给你这个托付是这样，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托付是这样，当然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就不要动来动去。这个心怀二意啊，常常动来动去，好像一对父子骑着驴到走过街上一样，父亲骑，有人说哎呀，这个父亲不爱儿子，让儿子走路，让儿子骑，有人说这个儿子不孝顺父亲，让父亲走路，父亲儿子都骑，爱护动物的说他们虐待女子，父亲儿子都走在路上，他们说好笨，有驴子不会骑，你做什么都有人讲话的。我们从善如流，该改的要改。我刚刚说了，摩西很负责任，可是后来神跟他讲，哦，你要多叫一些人来分，那么那摩西就听。我们需要能够有所改变，但我们也需要有所不改啊。亚基帕王，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我就不改，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一生的意象。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但要改，而且随时要改，也许你觉得不对了就应该修正了，这都没有一定的法则可以循，我们求神帮助。那在这里呢，尼希米就绝对不改，任何时候都不改，因为他知道正面的神要他修城墙，负面的这些人是要来打扰他的。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讲同样的话，这个我们传这个福音你们要听，任何人包括天使或我自己传另外一个福音，这个人就要被咒诅，那一点客气都没得说的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要改，什么时候不改，那各位也求主让我们灵活有圣灵哦。你正在洗碗，房间起火了，你说今天听尼希米记绝不改，我就继续洗碗，那房子都烧掉了，也许这是愚蠢，不过也不一定，也许神真的是要把房子烧掉也不一定。就是我们从善如流，我们择善固执，但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善，还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哈。他总之尼希米不会不停下来。各位，摩西也是一样，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希望回到埃及去，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绝大多数都要回去。摩西也从来没有因为大家想回去，或者碰到困难，或者碰到什么事，他就要回去了。那我们信靠耶稣这个事是绝不改，要抓得紧。那其他的哈，那么我们可以有的一些修正呢，让我们都能够修正，只是什么时候修正，什么时候持守，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啊。各位，这些经文我只是一再提醒各位要灵活的运用哈。你也不要有人来找你啊，要商量，你说我今天修了尼希米记，我不跟你商量，不谈话啊，跟那个梁广总督叶明生一样，不战不和，不死不降，什么都不做啊。当然也许你什么都不做也是神给你一个带领了，但你得确实知道是神的带领了啊。怎么来他都不理。第五，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好了，现在呢，这有一封信啊，这封信是没有封的，这个信呢，让尼希米知道，这封信就是说，你如果不听我们的话，这封信我们会广为流传，等于是你造反的一个证据。我们说了，对人生命最危险的大概就是造反， 所以比拉多一听到犹太人说，哦，如果你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哦，比拉多就紧张了。而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你是在跟犹太人一起谋反，反对 Caesar 吗？比拉多就受不了了。那现在说，就是这些人，就是现在是装是好意啦，我们来谈一谈。哎呀，现在谣言满天飞耶，我们来谈一谈啊，我们来怎么制止这个谣言，我们怎么对，怎么交代，因为这个谣言已经很大了哈。听说你要做王啊，然后这个话传与王怎么办？各位，其实耶稣在工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话，最后他被定罪也是犹太人要定他罪，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嘛，因为否则如果耶稣自称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在罗马的法律下他不会被判死罪的。就跟我今天在街上说，哎，我是上帝的儿子，不要说我是上帝儿子，我今天在街上说我就是上帝，中华民国法也不会罚我嘛，对不对？顶多人家把我当神经病嘛。但是如果我今天跑到总统府说我是总统哈，把陈水扁赶走我来做总统，那警察就会来抓我了。如果真的造反，那真的要被枪毙了。这个耶稣也被定罪，也是他自称他是犹太人的王，希望用这个加在他的身上哈。那耶稣是不是王？是王，但是呢，他没有违反罗马人的法律，这又是我刚刚讲到的，他那王也是在人心中掌权，将来当然连外体也都要管制，事实上外体管制的理性也在耶稣的手中哈，只是神在那个时候还设立地上的权柄，包括抵挡他的权柄在管制，所以犹太人对耶稣的控告是假的，这里对于尼西米的控告也是假的，但是也是可以捕风捉影，因为尼西米是在建城墙，尼西米是在保护犹太人，只是我们基督徒到底对国家是正面和负面的啊？这我们又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题材了，我们基督徒对任何一个国家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一个国家对基督徒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认为总是有两面，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华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日本，包括犹太，包括罗马，对基督徒都是又爱又恨。爱，因为基督徒绝对忠心，我们不造反。但以理不会这样，这个任何上帝所使用的，在这个是这个国家的公民都不会造反。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被关起来，但是我们不造反，我们一定是诚实的。保罗对他的那个基督徒的这些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都说，你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一样。那包括这些外邦的不信上帝的，我们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我们一定忠心耿耿，我们一定做事仔细，我们绝对不会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所以波提法也会喜欢约瑟，大力乌尼布甲尼撒也会喜欢但以理，扫罗也会喜欢大卫，因为基督徒是忠心的。事情做得好做不好，这跟能力有关系，但一般我们信靠上帝有能力又加上忠心是喜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君王都会恨恶基督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绝对的忠诚只有给上帝，我们今天对国家的忠心并不是这个国家有什么值得爱，我们对国家的忠心是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做。所以我说了，当上帝说这个国家亡了，下一个人我们也是乖乖的服侍的。我们没有绝对的忠诚，我们对这个世上的政权、公司甚至人都没有，我们不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也不会说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我们的儿女是绝对怎么样怎么样，这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是这样的，其实其他文化都是这样，基督徒不会把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绝对化，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可以消除国和国、民和民之间的偶像，就是啊，像希特勒觉得他们德国人才是最优秀的，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充满了缺点，日本充满了缺点，我们自己也充满了罪恶和缺点，我们服侍不是别人配，也不是我们愿意，乃是这是上 就是不是因为别人，也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上帝。那么尼西米有没有要谋反？尼西米没有谋反，但是尼西米所做的事和摩西和任何一个人所做的事，当我们劝人信靠了耶稣以后，一方面对我们不信主的父母或儿女或老板或者是任何人是一件绝大的好事，因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工作我们各方面会更诚实更忠心，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会很不喜欢，因为我们现在是绝对忠于上帝了。当这个世上的政权或国家民族抵挡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死，就像但以理一样，我们可以死，你可以把丢在狮子坑，或像但以理的朋友一样，你可以把我们丢去烧掉，哼，王啊，这个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你叫我们违反上帝，我们绝不会违反，我们不造反，但是我们可以死。所以各位基督徒们，你在你上班的地方，在不信主的家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见证？一方面你更忠心更努力更善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发现，怪怪，这人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努力，怎么这么不自私，怎么这么不抱怨，哎呀真喜欢他。哦，或者另外一方面同时的，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真的不贪污啊，不舞弊啊，不能跟他一起来做坏事，我做假账也居然他就不签字啊，这实在是太混蛋了。那我很遗憾，就是今天基督徒哈，大概很少是因为正直善良讨这个上司和下属的喜欢，我们也常常是跟人家同流合污，哎，这基督徒也不错哈。我们也很少因为我们的正直良善叫人家不喜欢的，常常我们叫人家不喜欢也是我们的自私啊懒惰啊。尼西米是叫人忠于王的，但是他更是叫人忠于上帝的，忠于上帝就多多少少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找到，好像他要谋反一样，但是尼西米也不怕。各位你要知道时间还有次序的轻重，这些也又都是上帝帮助我们的哈。人家引诱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受威胁啊。人家说我们在谋反，我现在好意来帮助你，我们来商量一下，我们不去管啊。我们是不是能抓住那个重要的？我又一次要说，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很多基督徒没有意向，对神不认识。所以就是又跟我刚刚讲的那个父子骑驴一样，人家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一点都不坚定。今天风这样吹就这样吹，明天风那样吹就那样吹，没有从神来的领受和托付。其实神来领受托付倒不是说啊，我一定要建多少十万人的教会叫神来的托付人领受，那非常可能是你自己的野心。神来托付和领受总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有的时候在这些事上，我觉得尼西米所表现出来的哈，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提醒，就是你要抓住大局大方向。这毛泽东也很喜欢讲哈，抓纲治国，纲举目张，就是你要把最重要的抓到，其他小的那大德不欲贤，小贤出入可以，这个小的错误出入可以，那个大的方向信靠上帝那是要抓紧的。可能在你们生活中应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不是没有应用的，就是有的时候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不是叫我们杀人放火贪污舞弊，因为那个太明显了，这个尼西米一定不会做的。有的时候魔鬼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用一些那些琐碎的事一直缠住你，让你不能做正经的事。那这各位需要小心。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闲话，还有的时候我们传话，还有的时候对不起我也说了，交通啊分享啊，我也觉得不宜这么多。就我们总是多听主的话比较重要，多一起祷告比较重要。我在教会里牧养的时候也是希望尽量是一针见血， 哎，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讲啊，聆听啊，听到最后真的是大家都累死。原则讲完了，你就去做。我觉得在有一个原则总是很好的，就少讲话。你真的有一大堆苦水，对上帝讲就好了。尼西米说，我不去跟你们商量这些，我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事。人家可能说你自大摆架子，没有领袖风范。尼西米不管，我这些事情通通没有。怎么会通通没有？因为我没有谋反，我没有谋反我就不怕。这是你捏造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